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每周四晚间的晶晶校园栏目。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者 HDFN 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本周栏目主题为美国留学那档事。我是 Ian。
我是 JJ。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美国申请大小事，申请上了，然后呢？第一件事，为什么想要来美国？当初又是如何决定的呢？
我自己的话是因为以前小时候，然后就是看那种美国的电视电影啊，那种好莱坞的影集，就会觉得，还蛮向往，就是美国这种独门独院，然后还有什么周末 barbecue 这种跟朋友一起玩，或者是大学那种玩得很开心的那种美式生活，就会很向往。所以那时候对于美国生活就是有一种既定的印象，然后是觉得很梦幻、很美好的，想要来体验看看。但当时候那时候我是因为我是研究所才来，所以我那时候大学其实本来就想要来申请，只是大学那时候因为美国大学四年学费真的太贵了，基本上没有什么一般的家庭是能够负担得起，除非是家里那种抱有钱的，所以我就决定说好，那我研究所想要来美国念书，跟我那时候我确定好目标就是，那我研究所结束之后我想要在美国待一阵子，就至少有个工作的经验，所以这是我当初想要来美国的原因。还有一个是因为我念的科系比较偏传媒相关，那我觉得传媒的大本营就是在美国，所以美国是一个很适合我来看一下这边的传媒运作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地点。 那你呢？
我的话，我有一部分跟你一样，就是小时候本来就很向往想要出国留学，可是我没有那时候没有限制说一定要去美国还是干嘛，然后我也很想要去做交换，可是就是因为一直各种原因，然后我就一直没有出国留学或游学这件事情。然后是等到我大学毕业以后，然后我就觉得 OK， 这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机会可以做这件事情。然后我那时候大学一毕业，我就开始在准备申请。然后当然我不只想了这些，因为我是一个，这是一个算是很重大的事情，
对，
所以变成说我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必须得思考很久。然后我那时候是毕业的时候，我就想了很久，就是想说，除了这是其中一个我自己想要实现的梦想以外，然后再加上它有时间上的限制嘛。然后另外一点就是，那我接下来要怎么办？我如果真的去念了研究所，那这个研究所对我真的有帮助吗？还是我要留在台湾就好？我觉得我做了很多，就是一些对心理建设，然后我确定好 ，OK， 我做这件事情是可成的、可行的。然后我的未来就是，虽然说目前跟可能对我一开始的规划不一样，但是我重新规划了以后，我意识到好这件事情可行，然后而且可能真的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机会了，所以我就做这件事，对，毅然决然，就是觉得一定要做。
那你当初来美国有给说想说自己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你想你来美国的目的是什么？
我来美国的目的真的就是念书。没有别的，可是因为我那时候找科系的时候，我也是想了很久，因为我那阵子也是刚好在工作了，然后我有思考，就是说我也是念传媒出身的，可是我觉得念传媒出身，我学到的东西几乎都是设计类，或者是比较怎么讲硬实力，并不是像人家什么像 marketing 啊或那些其他有的没的，然后我是想要走 marketing 跟 leadership， 然后所以我才觉得说好，那就去美国念吧，因为在台湾念也不是说不好，但就是觉得
好像没有必要，
对，好像就没有那个必要，还不如工作就好了。
台湾的媒体产业会有点像是你就是做久了就是你
的那种感觉，对，
反而你去念什么其实不一定，就是等于说是你自己想不想要的东西而已，
对，没错。
那当初像你说你做的这些心理建设啊等等，美国有什么地方是让你我到底要不要去呢？或者是让你一开始有点打退堂鼓的东西？
我完全没有打退堂鼓，我那时候想法很简单，就我一定要出国留学，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不只申请美国，我英国也有考虑，然后我连那个法国我都有申请，对，所以我那时候并没有说非要美国不可，因为大家也都知道相较起来美国学费应该是最贵的啦，所以我那时候是觉得就是考量了很多，然后我几乎美国英国法国的学校我都有丢，然后我再看谁上。
所以就想说上哪，所以简单来讲就是想说要出国，然后只是
对
第一志愿是美国吗？
其实 对，没错，因为认真来讲，我那时候比较了所有我觉得我适合念的科系，美国的名声是最好的，所以某种层面来讲，就是虽然说我选了很多国家，但那只是就是以防万一我落榜。
OK，
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真的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做调整了。
了解，我自己的话是那时候因为美国真的有点贵，所以我。让我可能犹豫到底要不要来的就是金钱上面，就是我今天刚好我自己家里愿意帮我出学费，对，帮我出一些钱，让我能够有这个机会来美国，所以我会觉得有点怕怕的，就是因为你知道那是一大笔钱，那你毕业之后这些钱还是要还给家里嘛，那我如果在美国读了这么久，就是花了这么多钱，就毕业之后也没有那个薪水，或者是
我没有被扭转人生，
对，会怕这个。那我自己当初想的东西是 OK， 我知道我自己要的目标就是我想要美国的工作经验，这是我想要得到的，那这个东西就是你未来东西发生了再来解决，而是今天有这个机会，我想说那我就把握住来去试试看，申请看看。对，那你那时候当初在想说要申请美国的时候，是应该说你在大学期间就有这个想法吗？还是你在高中就有了？
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大学真的很忙，就是我念大传，然后真的是没日没夜的在拍片剪片，然后不然就是做其他有的没的，写剧本或是干嘛，所以我真的是完全没有时间思考这件事情。我是到快毕业的时候，我才有一段空窗期，就是有时间开始思考我接下来要怎么走，还是我要去工作。但其实我那时候工作已经就在投了，对，然后所以我是很顺利一毕业就有工作，然后我是。高中、国中、国小的时候，我都超想出国，
okay.
可是一直疯狂被家人阻拦。
OK，
然后不是因为他们负担不起，而是我爸一直觉得
危险，
一个女生去国外生活超危险，然后就觉得我一点都不危险。
那应该说，你那时候就是假如说，应该说你。在工作这段期间，或者是你在大学这段期间，你有因为我可能未来要来美国读书，所以我开始做一些提前的准备吗？
完全没有，这就是我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我的学历并没有就是很漂亮，然后所以变成说我大学的时候，我只是急着想要找到我未来人生的方向，所以我原本不是念大传系，我是后来转到大传系，所以那个生活跟想法是很曲折，就我一直在寻找我人生的意义的那种感觉。对，然后所以是终于找到，然后转系转到大传系以后，我意识到 OK 好，这真的是我想要的生活，是我想要的未来，然后我才开始先努力完成学业，然后才有时间思考这件事情，因为我等于是用不到3年的时间完成一个大学学位。
OK，
对，
就是等于说你后面大二、大三、大四都在把大专系给修完，
对对对对，全部修完。
了解。那，sorry， 那你在工作的时候，就是你等于说你毕业之后才想说要来美国吗？
毕业前，
毕业前。
可是因为我知道我决定这件事情一定需要一阵时间，所以我在思考的时候，我觉得我不能空等或者是空思考，大家都在投工作，我也一定要投工作，
也
是，就这是我自己的想法，不一定每个人都会这样想，所以我那时候有投工作，然后工作就是上了，结果就疫情爆发，所以这又让我思考了更长时间，但是我也没有白费那段时间，因为我知道我英文比一般人还要差，所以我马上就有先去报名英文补习班，因为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英文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沟通技能，然后而且是很加分的就是技能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边工作边上英文补习班，然后边思考我未来要怎么样，因为那阵子疫情我家人也不是很愿意就是支持我做这件事情，然后我自己一方面我也会怕啦，然后我也需要一些时间，所以我就想说哎，好啊，一举两得，我边赚钱先赚一点学费，
对
对
对
对，没错。
我会问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像很多人会问说诶，那当初大家来申请硕士或申请大学，不是很多人都听说什么学校会看一些 GP 啊，所以我是不是在大学期间我的成绩就很重要啊等等，
我觉得很重要，
是真的蛮重要的，对，我会讲这个东西就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时间轴好了，就是假如说像我们美国的入学时间，大部分如果说你是就是走秋冬入学的，就秋冬学期入学的这个期间的话，基本上是就九月、八月、九月入学嘛。那整个的申请的时间轴，你可以大概拉一年的时间。
我会觉得说 一年有点太短，
一年有点太短，甚至到两年，因为前面第一年、就
是、
两
年是最 safe，
就是前面第一年就是好好的准备你的
基本功能。
应该说我们说你申请会需要软文件跟英文件吧、是这样讲吗？
可以这么说啦，
对，软文件跟硬文件，软实力跟硬实力，
对，
好，
类
似像这样子。什么叫软实力呢？就是你的校外的一些工作经验啊，或者是经历好不好看，你有没有出去交换过、你有没有参加什么比赛等等的，这些是你申请的一些会有的一些经历是可以带在身上。
对，
那硬实力的部分就是你的 GPA 跟你的英语成绩，
还有其他一些考试或证照。
所以如果说你有想法说要来申请美国学校的话，我们其实建议大家可以就是拉个两年差不多，因为你可能要说举例，如果说像我们研究所好了，我可能大一的时候还在犹豫，大二好我觉得差不多了，那我是不是还有大三大四这个时间，甚至大四这个时间你就已经开始申请了，那大二大三这个时间我可以干嘛？我就是赶快去挽救 GPA， 就是
没错，
因为有些学校是可以就是你可以重修或者是就是去刷那个 GPA 的成绩，
这样可以提高吗？
我们以前像我的学校是可以的，就是他的英语成绩单，他是只要你有修同样的一门课、你新的那门课成绩比较高，他会二择一，然后去取，就是他有些学校是可以让你去写这个 GPA， 对，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可以大家可以去注意的、那当然就是你可以多修一些课，把成绩稍微提高一点，因为 GPA 说实在你没有工作经验的话 GPA 真的很重
要，
对，那当然还有这两年期间就是努力的把英文练好，然后去考这个英文，所以简单来讲，我们说因为整个预计九月入学的话，那申请季开始是隔前一年的可能九月十月就开始，就是它会提前一年开始申请，那它里面会分很多批，所以我们大家都我会鼓励大家申请的话尽量都是第一批，因为第一批名额最多、所以都是八九月的时间就隔前一年的八九月就要开始申请了，那这个时候要申请就代表你八九月这个时间就要有语言成绩，那这语言成绩就变成最好你提早前一年的，就是应该说你在申请前一两个月就要有这个英文成绩，再慢慢去寄出会比较好，比较保险。所以通常会是在前，就是申入学的，对，入学的前一年，这样是多少？
就九月
入学的前一年的九月嘛，九月等于说你朝我们只要说升大四那一年九月份、那个时候就要开始申请了。那你升大四的这个暑假，就是最好准备英文成绩的时间。或者是你可以边实习边准备英语检定考试，因为像托福的话它是有两年的有效期限，所以这一个有效期限就是假如说你今年比较衰，没有申请上的话，或没有申请到你的心中的 top one、那你何不就是也可以就是毕业稍微 gap 一年，然后努力去申请，然后这中间可以增加一些工作经验或者是软实力的部分啊。对，这个是整个的申请的时程的话，就是等于说提前把英文成绩准备好，前一年的九月份开始慢慢丢这些申请资料，哦，大概是这样。
我觉得如果我人生可以再重来一次的话，我会从大一就开始思考我要不要念研究所，然后大二如果我确定我要念研究所，然后是要念国外的话，那我就会开始就是至少先准备英文，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从大一就可以开始准备英文，就把英文至少念到一个顶端，那到时候以防万一，就是你之后可能还要考 GRE 啊或 GMAT 这种东西，不是说哦你只要会有一个英文水准就好了，你是还要会其他东西的，所以变成说你的英文其实要到几乎是算是就是前面10%的人才有可能就是把这个考试考得好，所以我觉得大一大二不管怎样你就是可以先好好准备英文，然后大三的时候我会认真来讲啊，因为你一定是大四你就要开始申请，而且是一开学大一升大四你就要开始申请，不然你根本没办法一毕业准时去念研究所。
对，
那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你的预计你的人生想法是这样的话，你没有想要再去找其他的正职的工作经验，那我真的会建议你大三的时候一升大三你就要开始思考你要念什么科系，你的研究所要念什么科系，然后你要去准备英文考试，你要在大三的时候就把这些就是阿里亚招的东西全部都要准备好、这样你大四申请的时候你才会申请的比较顺利一些，然后甚至你有闲暇的时间你搞不好还可以再去工作。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是因为我觉得来美国念书你确定好你的方向再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如果说你在大学这四年期间，甚至在高中，你连因为很多高中生其实想要大学就来美国嘛，
对，
那 如果你在这段期间你其实真的不知道你的未来取向是要什么，或者是你的人生的志愿是什么，志向是什么，你还没有一个想法的话，我通常都会建议，就是以过来人经验，我会觉得说那就是先工作看看，或者是先读一年的、先读大学，先读研究所，在台湾啦或者是在中国等等，先把你想要做，就是你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那就先把你能做的事情做一做，找到了一个方向确定好了再来美国。因为我觉得有一个目标来才会是最重要的。
对，
因为你如果没有目标来美国，很容易就是会一些，就是假如说你来到美国，人生地不熟的，然后也没什么朋友，然后重新建构一个交友圈，然后你会发现身边的朋友跟你的目的，如果说你自己没有什么人生目的，你看到身边的周遭同学，他们很多人来美国是已经有一个想法说，哦，我今天我来这边我就是要拿签证拿国籍的，或者是我要找工作的，或者是我、没有，我只是来这边念一下书我就要回台湾了、他们对他们的人生规划是有一个很明确方向的时候，那你会变成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很容易就会造成心理上会有很多压力在、对。那还有一个地方我们刚才没讲到的东西是，如果是男生的话还会有兵役的问题。
对，没错。
对，所以像我自己的话，我会是去我自己是当完兵才来美国的，那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方便很多，方便自己在未来人生的道路规划上面会轻松许多，就是变成说我今天我没有说要回台湾当兵的压力，我毕业了我可以留在美国工作，工作完我假如说像我在美国我没有抽到签证，我没有抽到绿卡等等，我回台湾我也不用当兵，我还可以直接衔接下一份工作，所以先把兵役处理完，我觉得人生道路轻松许多。
对于男生来讲是这样，可是我觉得不管男生女生，我觉得有件事情就是想跟你们说，你们不管大一大二有没有想要念研究所这件事情，可是我必须得说，你要在出来工作前或去念研究所前，你只要有机会绝对要去实习，然后去各种你觉得是你有兴趣的产业，就是都去实习看看。因为我不知道讲就是台湾的就是教育怎么样，可是我必须得很诚实的说，就是我以我自己一个过来人经验，我觉得我在就是转到我自己想要念的科系之前，我人生是很迷茫的，没有目标你真的会不知道要怎么好好的生存下去。可是当我一有目标的时候，我可以为了我想要得到那个目标然后咬着牙好好的生活。所以我会觉得说，你们要先搞清楚自己的未来想要干嘛，然后你确定了，你找到你人生的方向了，你再去做。因为你当你建设好这整件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即使我这个目标没有做到很成功，但是我可以知道怎么样用其他方式让我自己生存下去。
真的很重要。所以我们其实今天在讲说为什么要来美国跟当初是如何决定的，我觉得我们最主要是要跟大家讲说，就是你有一个
明确的目标
才会是对于自己有帮助的，就是不管你有没有来美国，这个都是对自己有帮助的。你找好一个想要去做的事情，然后确定好自己的目标，那就去实践它。
对
对，
其实我们刚刚想要讲这个故事啊，是因为也不是故事啊，就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是因为我们就是身边有蛮多就是朋友或共同朋友，然后他们可能是比较年轻的时候马上就来，然后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目标或目的，那就有些人就会比较忧郁，然后比较焦虑一点，然后甚至比较不好的话，就有些人就是
有自杀
倾向。对对对对对对。
OK， 所以这个就是主要我们当初想要来美国的原因。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OVID-19 的紧急状态在5月11日结束，我们终于能重返正常生活，真是太棒了。不过我们还是要继续保持警惕，虽然华盛顿州卫生部已经结束口罩令，但地方或部落的政府设施及提供者或可选择要求仍然继续佩戴口罩。 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第二件事，申请流程会很复杂吗？需要注意什么呢？
OK， 我觉得申请流程我们刚其实有稍微提到一些，
很复杂
有提到一些啦，但是我们就是讲说，好，我这些英语成绩什么都已经准备好了的申请开始的话，我觉得第一步骤哦，就是以选校为主，就是因为像我自己有在帮就是学弟妹，或者是我自己有在当家教，所以我会帮学生做一些咨询，那我都会跟他们讲说，就是你第一步骤就是去找一个你最想到的梦幻学校，以那个梦幻学校为基础去看那些梦幻学校，对，就是你选择你的第一志愿，你的第一志愿找到了之后呢，你就看他的，像每年他都会有些申请的要求，你就看他的申请要求来去做你的文书准备。文书准备有大概六个主要项目，第一个就是你的简历，你的 CV， 还有第二个呢是你的读书计划，我们就叫 SOP， 或者是那个叫做什么 personal statement PS 或者 SOP 这样。那第三个呢是英文检定的成绩，就是你的托福或者是雅思等等，
对，
这些英文检定成绩你可以去看一下你的那个梦幻学校它收哪些英语检定，甚至有些学校根本不看 GMA 或不看 GRE， 这也可以把它列入你想要
申请的考量，
对，
会少很多麻烦
对，然后再来就是第四个就是推荐信，你可以先跟学校的教授打好关系，跟你在工作上面职场有帮助过你的上司啊，或者是带你的领导等等，
大概要准备至少三封是最保险的，
最好的，
而且最好有一封要是主管的，
对，因为大部分的学校都是就是大部分是两封，那有些会收到三封，所以三封是最好的，就是三封的话我自己那时候申请是两封是
教授，
然后一封是主管，对，然后再来第五个东西就是英文成绩单，哦，你的
不管是托福、雅思、百灵果，你看你申请的学校，
不是英文成绩单是学校的成绩单，然后是英文版本的，
okay.
这个学校的英文成绩单，就是你要申请一个成绩单是，
我知道你的意思，
对，就是否国外的，因为像在台湾很多大学基本上上面不会有 GPA，或者是它的 GPA 是五分制的，那美国可能是四分制，所以它会有些换算的东西，那要去申请的是到国外申请研究所，你只要去学校的那种教务处啊，然后跟他讲说我要申请留学用，他们就会跟你讲说该怎么做。
而且你这个东西啊，就是刚刚要特别讲一下，它是你的大学成绩单的英文版。
对，大学成绩单英文版。然后再来第六个就是你最后毕业了，你要有毕业证书，然后还要是英文的英文毕业证书，大概需要这六个东西。
我觉得在这边可以就是稍微跟大家小提示一下，就是成绩单跟英文毕业证书啊，最好都多印几份，比较方便，
对，
省得麻烦。我直接印了30份。
本来之后我们就是关于这些申请资料的一些写法啊，或者是
细节，
我们会再另外做一集跟大家分享。那再下一个呢，就是像我们刚前面讲说，如果你在选校的这个期间，或者是在做申请的这个整个流程里面，你的英文成绩还没有考到的话，那当然就是你看好了你的目标学校，它的要求可能例如说就是托福至少要90分以上，那你就知道说哦，我的托福成绩至少要90分，那你就可以开始考取你的英文检定。那如果发现我托福一直在88，一直考不到90，不妨换一个语言考试，例如说像什么多邻国或者是雅思，可以去试试看，或者是你的 GMA、GRE 到底要选择哪一个呢？就是以你一开始看好你的 Top One 的那个学校的要求来去做准备，这个是我觉得比较有方向的一件事情。然后再下一个，你所有资料都到手了，就开始寄送资料，最后面就是拿到你的 offer， 就是比较轻松简单一些些。
祝大家顺利。
你当初在申请的就是像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你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吗？
有，我的那个大学英文成绩单，因为我有申请的几间学校它是需要就是去换算的，所以我那时候还要就是寄到美国然后请他们换算，可是这都需要时间，所以你一定要提前准备。
对，因为我们说申请，假如说你今天的 deadline 是可能例如说12月1号，那你都这些东西要寄到的话，那你就是在12月1号之前就要寄出哦。
对
对，然后当然有些学校，
而且你最好不要算到12月1号前一点再寄出，你最好早一点。
对，就是至少提早2个礼拜就开始寄这个成绩是最保险的。那当然有些学校是看你寄送的日期， 那有些学校是只看你收到的日期，所以这个是会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要记得可以多写信跟学校的这个招生的办事处
多沟通
多沟通多了解、嗯、对。然后我自己当初在申请的流程，我觉得选校其实花我最多时间，
没错，
因为我觉得选校要注意的几个东西，就是你在一开始你的目标想要，就是我们刚前面一开始讲，就是你找到你的目标，你确定要走这个科系了。好，在这边选校还有一个东西要注意，就是所谓的 STEM 科系，就是
对
你毕业后可以留下来工作几年，基本上是一年，除非你是 STEM 科系可以延展到三年。所以像我当初，像我们是传媒嘛、嗯、那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华大这个科系，因为它是少数里面有 STEM 科系。
对，没错。
所以我们毕业后是有三年的这个
就是有三年的 OPT。
对，就是我们学校是少数有这个三年 OPT 的传媒的系所、哦、所以我是蛮推荐的。对，然后我当初那时候就想说，好，我要找 STEM， 当然没有 STEM 也没关系，但是我那时候因为我选择要当兵，再加上我的英文检定成绩其实我一直没有考到我想要的分数，所以变成说我根本没有时间考 GRE 或者是 GMAT。 虽然我们传媒不太需要 GMAT 啦，但基本上有些是需要 GRE 的，但因为我完全没有时间准备 GRE， 所以我那时候 focus 的项目很简单，就是我要找能够不看 GRE 的，对，这个是我最主要的目标，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把
我怕
对，所以我那时候是就列了一个好几个，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在选校的时候就是弄一个 Excel 表，然后把你要的选校，就是你可以先把所有传媒的类型全部有，你可以把所有传媒的学校都列出来，然后一个一个去筛，看哪些条件是符合你的，然后再去排这个志愿。好，这个是整个申请流程会比较需要大家能去注意的，大概是这些。
第三件事，留学代办有必要吗
？OK， 像我们刚前面讲那么多流程呢，大家一定觉得哇塞，好复杂，好难哦，
就是、
好麻烦哦，好懒哦，可不可以找留学代办啊 ？OK， 大家先知道留学代办超贵，
真的超贵，贵到想哭。
我们两个都有找留学代办，但我们两个的处境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虽然有找留学代办，但基本上我是算是自己 DIY 申请的。
那你有付钱吗？
我有付钱。
你好惨哦。
对，我待会跟他讲，因为我会觉得我的那个代办他给我的东西烂到我自己写的都比他好，所以我后面根本就是我自己，主要都是我自己在弄。
我的比较贵，你的比较便宜。
对，但是只差三万块，差不了多少。 OK， 好，所以我们两个都有找代办。那我自己那时候代办的话，我的代办费是7万块，然后可以申请8间学校。所谓的八间学校就是他会帮你在学校的官网上面弄那些填那些个人基本资料啊，
有的没的，
微博他会帮你申请好。那你先讲一下，我因为我的很精彩，你先讲一下你的代办经验好了。
我跟你讲，我一开始也是就是很荒唐，就遇到很雷的代办，可是呢、嗯、他就被 fire 了。Lucky for me， 然后呢，所以我就换了一个主管来帮我，他等于就是我的代办，
对，
所以我是主管在帮我做事情，所以他要求都很严格，因为这是攸关公司的声誉嘛。
对。
然后我那个代办呢，他真的，我不敢说他人很好还是什么，因为大家都上面都写说什么代办很烂啊，很烂，所以我一直也有这个既定的刻板印象。嗯、但是我就是到结束以后，我忽然意识到，我的代办是天使，你知道吗？他真的从SOP CV， 然后各种零零琐琐的东西，他都尽力帮我处理好。而且其实我们那时候就有写得很清楚，比方说 CV SOP， 他都是会请，就是人家就是我会先写好，用中文写好，然后他会帮我先翻一个版本，然后呢，我们都会有3次的机会可以修改。然后我那时候他帮我弄完第一个版本的时候，很明显一看就不是 Google 翻译，所以很棒。他是整个帮我修改我的文章，然后但是我那时候的想法是他跟我想要讲的东西出入有点太多，所以我就有跟我的代办讨论了很多。我是先去跟他讨论说，可是我想要有这些有那些有怎么样，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为什么他们没有把这些东西写上去，然后我就说好，那你给我一点时间，我自己再修改一次我的 SOP， 然后修改到我想要的，然后再就是 就我没有请他翻译了，因为其实他第一个版本就做得很不错、哦、我只是在把我想要的东西打上去，然后请他再帮我精修一次。那这个整个过程我知道我只有三次机会，所以我就用了很多不用钱的像朋友啊人脉啊那些人，然后再帮我做一次检查，然后修到我觉得 OK， 然后我再丢给他修。
嗯哼，
对。那其实最后我不是用他的版本，
对，
可是我那个版本已经有很多他最基本最一开始的概念在里面了。
对，
然后我也是跟他讨论了很久以后，他也觉得我这个版本
还不错，
还不错，就是绝对过关。那他因为里面有我真的想要表达的东西，所以他说好，那我觉得是可以用你的版本，没关系。他说那就用你的版本。然后那时候他还很好心的跟我讲说什么，那你会不会觉得就是这样我们没帮你做到什么，然后就觉得
太好了吧。
不会啊，我就想说完全不会，因为你已经帮我把最难的部分解决掉了，其实剩下的部分真的就是你要自己努力。我已经要努力的东西比别人还要少了，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是遇到天使代办。
那我有一个问题哦，
嗯，
你那时候在，因为像我觉得找代办有一个好处是他们的学校的资源库很多，所以就是他们在给你就是如果你有去代办机构，他们都会给你一个东西叫选校表，就是我们刚前面讲说你要选择你的学校校系啊等等的，那代办他们就会 list 一个选校表给你，然后让你去选里面的八间之类的，他会根据你的需求去帮你找一些校系。那你当初你在选，这你的代办给你选校表会因为说什么会跟你讲说什么，哦，你成绩不好我只给你这些这些，你要申请前面这个 top 很难哦，会讲这种话吗？
我跟你讲，我的代办就是他看得出来我有野心，
对，
那他也知道，我也很明白的跟他讲我的成绩就是这样。
对，
那因为我大学成绩还 OK， 没有到 4.0， 但是就是也差不多快 3.6 这样。
对对对，有过，
有过关啦，有过关。 对， 对，然后他就说好，那你现在缺的就是英文成绩，就是我 TOEFL， 然后他就说那你努力一点我们拼一下，然后他说我帮你找这些学校，然后我会跟你，就是他会帮我分析的很完整，他不是就是给你一个 list， 他会，你就我很爱去找他聊天，因为他就会跟我讲的很清楚说，像你这个科系啊，你至少要考到几分，然后干嘛干嘛的。
对，
他说但是你没有考到也没关系，他说我会再帮你去跟对方的招生组沟通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因为你还是可以，就是有些学校是愿意让你就是再去先去念语言学校嘛，对不对？然后可能先念个
医学，
对对对，没错。所以他在这部分真的帮我做得很好，然后而且我那时候在选校的时候，我几乎是有做一点功课，但我的方向完全错了。然后是直到他跟我聊说我到底未来想要做什么，然后我讲得很清楚很明确以后，他马上就帮我找到所有是我相关想要的科系，而且他帮我找的是不止美国，他连英国也帮我找。那法国那个是我自己本来就知道。
Okay， 了解。那这个是好的情况，好的代办遇到人品，就是他的人品爆发有遇到好的。因为像我跟我朋友我们都找同一个代办，然后我们朋友的朋友也找这个代办，我
们疯了吧？
我们的学长就是他找我们一届，他就是找这个代办，然后他申请上什么 UCLA 啊，就是
哦，看起来
还不错的学校，对，然后就想说哦，蛮厉害的哦。但是那个学长，因为我们是看那学长找他申请，但我们没有实际去问那学长就是付出了
怎么样。
然后那个学长也没有说，就是他也没有给我们很负面的评价，他就只有就是我们没有想问，但是他就是跟我们说哦，还行啦，就是代办啊，就是这样。那我们那时候想说好，那我们去找。然后一开始他就跟你讲很那个代办，我这边澄清哦，就是我遇到的就是真的是比较不好的代办，所以他让我对于留学代办这件事情我自己是没有觉得说
有阴影，
跟我觉得就像你讲，你都可以找朋友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所以你有没有必要花一个7万块到10万块去走这个留学代办，我觉得是没必要的哦。但我当然有些同学我会建议说，当然留学代办 why not， 假如说你的成绩真的超烂，你的英文超级不好，你看不懂学校的简章那种程度，
现在有 Google 翻译啊。
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今天是真的没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你是想要走后门的时候，我觉得去找留学代办。什么叫走后门呢？就是因为留学代办通常都会跟一些大学就是这种
有合作，
所以你基本上你真的是怕没学校念的同学，你只是想要去美国洗一个学历回来，那当然你去找留学代办，我觉得而且你有钱，那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这个就是你的决定，完全是可以的。哦，那我自己会觉得说，如果你是想要好好的去美国念书，然后是自己有能力，因为你说在你今天来美国念书，你自己网页什么那些都看不懂的话，你还来美国念书干嘛？
有点可怕。
对，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是可以自己做到的。那我当初会想要找留学代办，是因为我要边当兵边申请， 就是我的时间轴是这样，
边工作
因为我要边当兵边申请，所以我那时候想说那我要找一个代办可以帮助我，就是在我当兵的期间他可以帮助我回信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结果那代办根本没有做什么事情。我每个周末，因为我在高雄当兵，我每个周末就是高雄搭高铁回来台北处理我的文件，然后回信什么这些东西，那个代办完全没有做任何事情。
我代办好像从最一开始到最后，我好像全部自己要回的可能不超过四封 email 吧。
对，然后他都会说什么哦，这个是学校有跟你讲的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你要记得要就记得去询问哦什么。你会想说，不是你应该帮我询问吗？怎么会叫我自己写信去问？
啊、
然后，但是因为你知道。这个大家要记得，你是付钱的人，但这边不是说我们就是耍大爷或什么之类、嗯、而是你今天花了7万块到10万块这个钱呢，
我觉得要合逻辑、啊、
他应该要帮你做事情，而不是他叫你，他跟你讲给建议就可以付7万8万，那我直接去找我已经上美国读大学的同学、
啊、
问
就好
了。对啊，所以根本不需要付这个钱来，就是只是你给我意见的话、嗯、我不需要你的意见，因为你自己都没有在美国念书了，你还要给我什么意见。我那时候心里的那个想法是这样。但我那个代办扯到什么地步，因为我不是说我们有三个人都找他吗、
嗯、
我然后我朋友还有另外一个，然后另外一个他那个是申请什么新加坡、啊、哦，没有，他现在在新加坡念研究所。为什么呢？因为代办忘记帮他寄送，
太夸张了吧。
那个代办没有帮他寄送出去，就是我们要按学校要 submit 那个申请 apply 嘛，结果那个代办忘记那个 deadline。 当然你说我们要不要自己记得，这个是要的，但是那个代办没有帮他按寄出，因为有些是我们就是东西给代办，代办会一并帮我们一起上传，然后一起按 那个 apply 嘛，但是那个代办漏了这间学校，就是他例如说有8间学校，然后他可能7间 submit 出去了，但有一间没有 submit， 结果那间是他蛮想要或者他的保底，结果那个代办没有弄到，然后所以这边他少了一间，然后代办不然我再补你2间。
白痴吗？我不需要啊。
对啊，然后结果他最后跑去新加坡念大学
啊，
对，念研究所。
我要告他心理伤害。
就是我会觉得这代办就有点扯，然后我后来是有跟那个代办在群组里面大吵，我会说什么，就是、嗯、我就直接讲明，我说整个留学就这个代办过程下来，我觉得对我最有帮助是你的秘书，不是你。然后现在主要是秘书帮我翻译那些履历啊什么一些东西、嗯、所以基本上他根本没有在做什么事情，因为他所有东西说、哦、我交给秘书，然后基本上是秘书在回复我。那我主要的东西是哦，那个因为我们不是例如说8间学校，好，例如说我就是投这8间学校、嗯、然后我8间学校会有一些就是陆陆续续会有一些 feedback 嘛，然后他那时候就跟我讲说什么，诶，像是这一间学校，是你的梦校哦，然后你的成绩，你的应该要怎么样写，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那因为像我们可能会有，就是我就是想要上这间学校啊，所以我就去申请嘛。那他因为我的 SOP 是我后来自己修改，他根本也没有积极的是主动帮我去看或什么。而且我觉得最扯的是我的 SOP 那时候我中文写好稿，然后给他们翻译完，翻译回来他像是 Google 翻译，就是他的文字叙述完全就是我的中文照翻，就是超级不合语言逻辑。因为我自己看得懂英文也不是看不懂英文，如果你今天是看不懂英文的同学，或者是你英文比较不好的，你真的假如说很容易会被骗走，因为那个就有点像是中式英文。
对，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因为像我已经有朋友来美国了，甚至我有就是从小在美国长大的同学或是朋友，就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去，就是例如说国高中就去美国，然后英文程度就超级好，就像 native speaker 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请他帮我改，他一看想说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代办写的吗？怎么可能，太扯了吧。然后因为我那时候不确定说是我英文烂，觉得我看不懂他写的东西，还是
真的他写的很
烂。然后我就给他看，然后我朋友说你这个代办不行，因为我自己觉得他就是中式英文的翻译，然后那个我的美国朋友也是这样觉得。然后他说我们这些全部都是请外师写的哦。我想说外师谁？给我他名字，我要告他。
对啊，傻眼，太懒惰了吧。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有点不信任这个代办，所以我就变成说，而且我又在当兵，所以我真的没有时间跟他吵架，就是没有时间吵架。我周末的时间就是拿来修改文书，所以我就是自己先修改文书，然后这样子自己慢慢去寄送。我连那种面试的稿啊什么全部都是我自己在当兵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当兵不是要站哨吗？站那个夜哨，我站夜哨的时候我在那边背英文的那个自我介绍，然后
太心酸了吧，还要罚站背 背书。
对，我在背那自我介绍，然后我同学说：“你不是明天就要放假吗？你现在在背什么？”我说：“因为我明天要面试，就是我那时候要录那个影片面试嘛。”然后我觉得最扯的是代办，我觉得代办有一个扮演角色是扮演一个角色是他是你的支柱，就是他有点要鼓励你的那种心态。嗯、我那时候我们会回报嘛，嗯、我那时候回报说，例如说某某某大学，哎，我没有上，然后代办说我当初就告诉你啊。
无论是口感细腻的温和微辣，还是吃到泪流满面的特辣，爱吃辣的您不要错过 McDonald's Spicy Chicken McNugget 再次回归，混合陈年卡宴辣椒和红辣椒 ，Spicy Chicken McNugget 微妙而火力十足的辣度，定会让您越吃越过瘾。现在消费满5元可获8折优惠，仅限 APP， 活动至2023年12月31号结束，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每天可有效一次，不含税，必须加入酬宾计划。吧嗒吧吧吧，食物储存小贴士。你好，西雅图，这里有一些关于爱护食物、停止浪费的储存小贴士。洋葱会让土豆更快发芽，请把洋葱和土豆分开放。成熟的香蕉会释放出一种气体，使周围的水果更快成熟。将香蕉与其他水果分开存放。在美国，40%的食物正在被浪费，节省金钱，节约食物，拯救地球。请访问西雅图公用事业公司以获取提示。
他是这样讲，哎，怎么叫做你当初告诉过我？就是他的意思说，我当初告诉你说这个东西的机会渺茫，然后他就跟你讲说什么，我当初就告诉你啊，你自己要投的。那种感觉你不觉得听了就是那个 Kimoji 很不舒服吗？
我要在这边跟所有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讲一件事情，就是签合同的时候我是翻了好几次那个合同，然后我最后是有跟他讲我要再多加合同，我要再多加几条、哦、那多加的那几条我是跟他谈说我有可能会再加学校，
对，
因为我觉得8间对我来说我那时候是申请9间对我来说不够，我可能要申请到11间，因为我就是一个很害怕的人，会有很多就是 ABCDE plan 这样子，然后我代办也了解我这种情况，所以他也让我加了，然后他还有就是帮我打折，然后我还就是加签了一条，就是说所有事情我们尽量就是用文字讯息回复，因为我要留记录。我那时候我的代办就应该很清楚的知道我是一个极度不信任别人的人，我就是要写在合同上，然后他基本上也都是尽量跟我用文字讯息回复，除了一些就是 SOP 啊或是什么翻译的时候我去找他聊天的时候我们才没有就是记录，可是最后我都会再寄一个 email 跟他讲说啊，我们就假设这是一个开会，我会再寄一个就是哎，今天我们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决定了什么事情，然后让他确认。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后来因为我现在不是在教那个家教，那我的学生有来问我就是关于留学咨询的东西，他说你觉得要不要找留学代办，然后他说他现在其实有找一个，他就是找我那一家，发生了同样的问题。我那家是3个字，然后
大家想要知道
3个字就我因为我怕被告3个字啦，然后但我原来的那个顾问已经离职了、嗯、就是他跟我吵完架之后就辞职了，他有点像是他有点像是他自己在外面偷接学生被公司发现，
他还好意思接学生？
对，然后他后来他自己现在就在外面自己在接，但是反正他是 H 开头的、哦、所以你如果遇到
想要知道的话可以私讯 Ian。
对，就是 H 开头的留学顾问我们就先避开，然后3个字的留学机构避开，然后大概是这样
啊。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我到底有多幸运。就我那个代办呢，他是不是留美国，他是留英国的，可他当初也有就是申请美国的学校，那他最后决定去英国念，然后他也是传媒系的，
所以就很刚好。
很刚好。
对，然后像因为我刚刚前面讲说那些 SOP 啊等等，我会说留学代办其实没有说真的必要，是因为他真的只有8间，就是大部分的那种你去各个机构看他的方案就是8间，但是这个8间我会觉得什么意思，就是
需要那么多间吗？
不是说需要那么多间，我现在想多投几间我就自己投嘛，他那个8间只是说、嗯、就是大家不要被留学代办给绑住，如果你真的有去找留学代办的话，那你就算要找留学代办，你今天想要多申请几间，那你就自己去申请就好，因为所有的材料你都已经有了。那我觉得可以找留学代办的一个方式是，就是我自己会建议大家去做这件事情是，你可以找留学代办帮你修改文书，你就是只纯粹付那个文书费就好，你不要做这种全包，什么7万块10万块，然后全包包套，因为那个包套它里面它说什么无限次什么什么，这些也没有真的无限次，
怎么可能无限次？
对，所以那个东西都是一些美美嘎嘎。那我觉得尽量就是 据理力争你的权益是什么，就是真的去吵，然后你觉得这个代办真的他有点太散漫，那你就直接跟上级，就是跟他的那个公司就直接打电话去投诉啊，就说我觉得我这个代办不好怎么样怎么样，那他是上司一定就下来，像你就是接上司嘛。
可是不是是因为他辞职。
Okay,
对，我的上一个辞职，但是我很明确知道上一个非常累。我本来已经就是才刚开始不到一个月，我差点已经要去投诉了。
对，因为我的代办后来就换，就是因为我吵完架了，所以他就换一个就是老板，就真的是那间机构的老板，他就是有稍微的态度对我好，但我的成绩我都已经申请完了，我所有东西已经弄好了，
就没有什么意义啦，最重要的东西已经过了。
对啊，然后就变成说，代办是要小心为妙，所以我的建议就是代办可以找，但是找的话我不会建议这种包套的方案，而是你就是去找一个还不错的代办机构，网络上有名的，不要三个字的。
很多都三个字耶。
没关系，反正对，然后反正就是找你可能身边朋友有
找过的推荐的或是推荐的那个单独的代办，
对，
因为同一间公司有可能会有毒瘤，
那个，对，然后找那个代办就是去做文书处理就好，你就说哎，我今天只是想要文书修改，一次1000块，哎，如果一次1000块你7万块可以修70次，哎，对吧？
没错，
所以就是没有必要做这个包套，因为他包套他顶多只是帮你就是在学校上面 key 你的基本资料，然后按寄送就上传这些证件什么之类的。可是你知道代办这边有一个重点哦，是因为像我们是要一直考这个英语检定考试，如果你在那个期限内，就是你因为有些东西是你后面才要去，就是你的成绩还没到，那代办通常会给你一个期限嘛，那你那时候成绩还没到，代办说那这个东西你就变成说你之后考到成绩你再自行上传，那就变成说你后面还是要自行上传。
我代办也太糟了吧？
对，
我代办
他就跟你讲说，我们的 policy 就是这样。
那你们那个代办的人不行。
对，反正
如果合约的话都这样，就真的不行。因为我们的合约是非常详细，他那时候就是有说会一起规划行程，然后我们尽量按行程跑。
对。但是因为行程上面会有变化，就是例如说我的成绩真的不到，我要多花时间在考试上面，我可能会 delay 一些。例如说我原本是预计第一轮申请的，但我有些是拖到第二轮，因为我的成绩没有到，就是我没有到我想要的标准。然后我觉得他们代办就会说，哦，如果你要申请这么 top 的，你的成绩一定要到多好多好多好，或者是
那都是可以沟通的。
对，可是他就变成说什么，哦，因为我们一次只能一次寄，就是例如说我8间，我最早的要12月1号寄，对吧？就假如说我要12月1号寄，那我有些是不是可以晚一点寄？他说我们不能够一间一间帮你寄，我们要的话就是一次12月1号我8间一起寄送。
啊？
就是他假如说他处理的话，如果说你要自己你要分开的话，那就变成你后面的你要自己做。
可是每间学校寄的时间截止也不一样。
对啊，所以就会变成说
这样很不合逻辑，然后他还收7万块，
对，
就真的很母汤。
对，所以我那时候觉得我自己在浪费钱，然后因为说实在我后面的那些文书处理，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信任那间代办，所以变成都是我自己在修，而且后来 ChatGPT 出来，
对啊，是真的，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可以不用代办。但是我想要说的是，如果你真的很没有信心的话，那你选代办你要做很多功课。
对，
而且你要，我觉得这不管是不是代办或其他事情都一样，你既然花了钱，你自己身为消费者，你本来就有权利跟义务要去查这些东西有没有达成。
对，
这是你自己的权利跟义务哦，这是义务哦。
对，所以代办它不是必要的，它可以是你说今天我想要省事，
它比较像你的秘书，
我有闲钱，那我当然可以去做这件事情。那像是还有很多，像是我有，因为我之前大学在中国念的嘛，那我很多中国朋友他们会找中国的代办，可是中国代办费是台湾的，就是假如说台币换成人民币而已，就是
哦这么贵，
那个价格是乘4.4倍起跳，因为很多都是台湾人过去开的
哦，
因为中国留学代办有点像是那最早期都是台湾人去做的
哦。懂了，
对，所以很多中国人会来台湾办留学代办，就是还有很多中国学生，就是因为现在线上都很方便，所以他们很多都会直接找台湾的代办机构，也有。那我自己都会建议是没有必要，因为你自己就可以做到这些事情，你就自己去申请就好。除非你想要找人去帮你批改文书啊，那当然你可以找这些机构，那就是只要付批改文书就好，不要做这个包套，太浪费钱了，对我来说。OK，
我觉得 代办这件事情就是第一钱真的很贵，除非你非不得已，那
或是你有闲钱了，
对对，你有闲钱或是你非不得已才去请，那请了以后请执行你自己该做的义务，就是盯紧代办们有没有好好做他们该做的事情。
没错， OK， 所以这个就是关于留学代办的部分。
第四件事，申请上了之后我可以干嘛？
OK， 好，我们前面刚讲完了这些申请的东西啊，那当然你拿到 offer 之后就是很开心，但是这其实你在拿到 offer 之后其实有很多事情要做。那我们前面其实像我们第一集讲了租房嘛，那这个就是你申请上了之后你可以马上开始做的事情，就是你可以开始找房子啊，然后你要申请准备的就是签证的文件啊， I-20 啊，护照更新啊等等，这些都是需要去做的事情，这个是比较像是偏正式的部分。
对，
所以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关于签证，哦，就是你拿到 offer 之后开始做的证件的这些东西，就必须要有你的学校的入学许可的正本，哦，还有 I-20， 这个是要申请你的美国学生签证的使用，然后新旧的护照，就是你所有护照最好能有的都揪在一起，然后还有你的那个出入境记录啊等等这些，还有你的英文版的财力证明，就是你要跟银行去申请一个财力证明，然后还有你的大头照，还有它的电子档，然后大学的成绩单或者是毕业证书等等，户籍誊本，然后美签的确认单，那就是 DS-160 那个东西，然后还有钱，就是准备申请签证的钱，哦，然后当然就是去那个美国在台协会预约面试，哦，大概是这些行程。那当然这个签证的部分我们当然之后可以再做一集来讲一下，大家互相分享一下，就是在申请美签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可怕的事，或者是一切都很顺利。
我都超顺利，
都很顺利。OK， 好，这是比较偏向，硬文件，这个叫硬文件吗？
对，这是英文，
那个东西到底叫什么？硬材料。
对，硬材料就必须要准备的材料，
这是比较必须要准备的东西。那我们今天主要。我们今天主要还想跟大家分享，就是那除了这些文件之外，我还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拿来做准备，就是我在这段期间我还可以做哪些事情。因为像我们就是研就是来申请研究所的，那当然像是你是来大学，那你好好高中毕业就好好玩啦，但你还可以去研究一下说学校有没有一些打工的这些机会，这个是我会建议学生去做的事情。那研究所的部分呢，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你研究所毕业你真的是要进入职场了，当然你如果想要读博士那另当别论。那研究所的找工作我觉得会比较大学找那种打工会更不太一样一些。
对，没错。
那我觉得研究所会找的更专业性一点，所以像是我们自己，像我自己啦，那时候我在申请上了之后，我开始有上一些线上课程，就是那种英文的线上课程，因为我说实在我没有在那种全英文的课堂学过东西，所以我想要先练习一下自己的音听能不能够在这种都是
全英的课程
对，所以我就练习，就是在网络上，就是像我自己会去 Coursera 上面有些证照的课程，就是例如说有什么 Digital Marketing 啊，或者是你想要学程式语言啊，它会有很多，例如说 IBM 的证照、Google 的证照等等等证照，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放在履历里面的，但它是要钱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有
值得投资。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变成说就等于说我申请上了，我中间有这段时间我就是上课，然后考证照跟记忆，就是模拟一下那种在
美国生活的那种感觉，然后再加上其实一方面多听多练，口说也会进步啦。
对，大概是这样。然后除了这个考证照之外呢，就是上证照课或者是补充自己的技能之外，还有就是你可以开始修改你的英文履历，这段期间是好好把你的英文履历稍微修改一下。什么意思呢？因为像我们申请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我们给学校的英文履历，可是那个履历跟找工作的履历的内容会不太一样，所以我会建议学生，就是假如说像你要申请研究所，尤其是申请研究所的，你在这一段期间其实不需要把它白费掉，你可以拿
闲暇的时间去做一些这种，
对，就是好好的修改你的找工作的履历，那你到了美国之后你就可以开始投，甚至你真的可以开始投了，就是你一拿到 offer，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研究一下你明年的暑期实习，就是因为暑期实习真的可以提早一年开始投，因为很多的岗位其实是一年前就开，就是我要申请明年的暑假，那我今年暑假其实就可以开始慢慢投递，就会有一些岗位开始招聘了，都是大家都是很早开始投的。对，所以你的英语履历越早出来越好，
对、
哦、像我们之前在讲实习那个实习的部分你也有分享，就是你
对我就觉得说很后悔没有那时候马上就开始做这个准备。让我觉得除了做这件事情之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你们要开始研究你课要修什么，对、嗯、这样子你才不会就是觉得诶我一进去以后很慌张然后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对，
这样
就是要去学校的那种 syllabus 或是 curriculum 的 list 上面去研究好，诶我大学我研究所或是大学这四年，研究所这两年或是一年半
要怎么修课会比较
好，你要怎么样修课，你要怎么样安排，你打算在什么时间点修什么课，这个可以先好好规划一下，或者是可以网络上爬文去找一下诶有没有人分享这些经验。那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如果说你是比较偏设计类型的，然后当然你可以开始准备你的作品集的英文版本、嗯、做一些网站啊等等的。那这些事情都做完了，那就是好好玩放松一下，就是因为这毕竟就是你人生
可能最后一次有能念书的机会，
对，就是念书之前的那种休息时间，就大家应该都有那种就是考完学测然后上了学校的那个放松期间，这个大概就是人生的
短暂少数仅有
这种自己的时光，一个 me time 啊，然后就是可以好好放松一下。对，这个就是我给大家就是申请上了之后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最后我想跟大家说申请顺利，加油。
OK，事情说的差不多了，如果想要关注我们可以追踪 Instagram YIIITV 与 WEIJLEEJJ，或是 YouTube 搜寻美国留学那档事，也可以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获取最新节目内容。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下次见，拜
拜。